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又一次站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看着夕阳下冷冷清清的校园门口，我的心中也是一阵恍惚。自从七月底无意间收到白臂刀之后，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再踏足这学校半步了。回头想想这三个月经历的生生死死和危险磨难，感觉就像是一场梦似的。不管如何，从前那种平静的生活终究还是离我是越来越远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任务的话，我甚至都忘了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这一茬了。我琢磨着是不是应该先把这大学毕业证换下来再说，毕竟现在的社会没个学历还真不行。当然这个大学毕业证我最多最多呢就是琢磨着花点钱什么的，让我跟以前一样做个乖宝宝在学校里每天上课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一个道理。经历那么多事情，我现在的心态真的已经不太适合继续坐在教室里了。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也挺喜欢看一些网络小说的，这样那样的高手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到学校里继续读书，没事装个逼踩个人，看着确实挺爽的，但是真正经历过之后才知道那小说究竟有多他妈幼稚。当自己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之后，要想再回学校真的是太难了，不是说人回不去，而是心回不去了。经历了惊心动魄和流血受伤之后，我的路早和正常人不一样了。黑老大退出江湖之后能去幼儿园教书吗？一个亿万富翁意外破产之后还能心安理得的给人打工吗？眼下的我就是一样的。那学校的学生呢，在我眼中简直和一群没长大的孩子似的。虽然从年龄上我也是个孩子，然而这个世界上让人成熟的永远不是岁月，而是经历。坐在别克商务车的副驾驶座上，我思绪纷飞，过了良久才终于平静了一些，推了一把身边张博文就说，张哥，联系一下小芳负责这个事件的人吧。好，张博文点点头，然后拿出从齐楠那儿带的资料，拨通联系人电话之后说了几句就跟我说，啊，小天已经联系了，一会儿啊他出来接咱们。我没说话，闭上眼睛坐在副驾驶座上整理思路。说实话，这次任务真的让我一点切入点都找不到，一个百鬼灯游戏也不知道能惹来什么鬼东西，除了接连死了几个人之外就再没任何的线索呀。而且看眼下的样子，恐怕那东西啊要把当初玩游戏的十个女生全部玩死才算数。十个女生，现在死了四个，还有六个，这一次遭毒手的会是谁呢？这个根本是无从预测的。如果有个目标也是不错呀，我直接守在目标身边贴身保护他，等到东西上门就 OK 了。可眼下我根本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遭毒手的，同时保护六个有各自生活分别在不同地方出没的人，我也是分身乏术啊。只要被那东西逮个漏洞再玩死一个，那热闹可就大了，到时候估计校方得立马把我轰出去，天道盟的名声也就坏了，恐怕组织里那些惦记山西这地盘的家伙又该拿这个事情啊来说道说道。至于把这六个人集中一起保护，这个我想了想干脆直接否决。校方的态度现在我猜也能猜到，肯定是在尽力往下压这个事情的，压不住宁可让学校的学生认为这是一起恶性谋杀事件，也绝不想让学生认为啊是一起灵异事件。毕竟 人对未知的恐惧是无限大的。如果是谋杀，大家最多是看看热闹，当作茶前饭后的谈资而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国人特性。可是如果是灵异事件的话，那么恐怕一下子所有人都得慌神了，到时候人心惶惶的，这学校连维持正常的运作都难。我一不是警察，二不是政府执法人员，一下子把六个人集中起来做个道门的法阵保护，这事儿传出去简直明摆的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是魑魅魍魉在害人吗？这与校方的意愿是截然不同的，校方面是肯定是不会同意。所以我现在也处境尴尬，就像碰到了一个浑身是刺的刺猬一样，无从下手。这时候车窗忽然被敲响了，我一下子惊醒，摇下车窗一看，顿时愣了。站在车窗外面的人赫然是我以前在学校的教导员贺国正，贺老师。贺国正看到我之后也是明显一愣，葛天竹，你不是请长假了吗？怎么跑回来了？这我愣了一下，苦笑了一下，就说学长，有一点事情回来处理的。怎么了贺老师？贺国正眉头顿时紧紧皱了起来，走到前面又看了看车牌号，这才嘀咕说不对呀，你们告诉我是这辆车呀，怎么这张是我的学生啊？我一听贺国正嘀咕，心中顿时明白，看来这校方负责人就是贺国正了。我当初看资料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联系人贺先生，我当时也没多想，眼下看来真是自家人找自家人，那贺先生呢就是我的老师。这时候贺国正拿出手机开始拨打号码，不用说肯定是联系我了，于是我干脆一把拉住了他，说贺老师别打了，你找的人就是我。贺国正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你就是葛大侠？什么？葛大侠？这称呼我浑身鸡皮疙瘩直窜呢，说不出的别扭，苦笑了一声就点头，你还是叫我小天就行。贺国正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眼里的怀疑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我心里更加尴尬了，这他娘的叫个什么事儿啊？三个月前还屁颠屁颠的跟人家身边请教学术的问题，一转眼摇身一变变成仙儿来帮人家解决问题了。曾经的大学生，现在的神棍，哎，这转变光是我想想就感觉脸红了。贺国正老师是个好人，也是个正派的老师，当初我父亲去世之后一直对我多有照拂，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是他呢给我帮助最多的一个人之一，对我呢也是颇有期许，总经常和我说，小田，你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孩子，肯读书也肯钻研，是个做学问的料，可得努力呀，不要辜负老师和家人对你的期望。可眼下呀，我和他当初的期望是背道而驰，想想就惭愧，毕竟仙儿这职业怎么说呢，说出去啊这更像是江湖骗子。不过毕竟是人命大于天的事情，命运将我又一次推到学院门口，那我呢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为了取信于贺老师，我当下将我们葛家做的事情挑一些能说的和贺老师说了一遍，并且说我如今也算是子承父业，负责解决全山西境内的灵异事件。贺老师听完之后才总算是相信了一些，不无遗憾地说，我还说到底说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请了一个大长假，原来是受家族影响无法继续做学问了。只是可惜啊，你这块天生适合读书做学问的好料子了。 人各有命嘛，这不是万里能扭转的，相安于天命就好了，只愧对于老师教我一身学问。我叹了口气，因为心中有愧的原因，也不想纠缠这个问题，索性就岔开话题了。文赫老师为什么是他负责和我接触？他只是个教导员，这种事情按道理说应该由校方的领导来负责的，轮不到他出面呢。因为死的呀都是我班里的学生，都是你的同窗同学呀。贺老师眼睛一红，轻轻别过头，他俩擦眼角，才继续说，这次的事情来得蹊跷，学校里的人呢都说是鬼杀人，校方领导对这事儿呢是避讳的，但是他们心里也怵啊，没人愿意负责这个事情，最后我就干脆接下这个负担子。毕竟那四个女生跟着我做学问，最后年纪轻轻丢了命，我心里不好受啊，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死的都是我的同学，我心中咯噔了一下，一下子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因为我拿到资料里并无死者资料，上面只说了死法，所以我并不知道哪四个人被害了，心中有些焦急。不过眼下也确实不是说话地方，于是我招呼贺老师先上车，准备先去他办公室再说。贺老师往车后座一钻，看着里面的周静和黑子之后顿时吓了一跳，毕竟黑子可是见过血的真正獒啊，往那一蹲正常人都怕。弄得我宽慰半天贺老师，他终于提心吊胆的坐上我的车了。我们一路开到教学楼那边，刚下车就看到教学楼那边围着一堆人正在哭喊呢，于是就好奇地问贺老师是怎么回事。哎，还不是死去了四个学生的家长们。贺老师叹了口气说，这件事情啊在上个学期是发生的，上个学期末，到现在拖了两个月了，一直没了结。学生家长不服气，开始闹腾了，天天围着学校要说法，毕竟人死在学校里，学校也无奈。听说一个家长呢干脆拿来铺盖睡在校长家门口了，吃喝拉撒都在校长家门口，警察去拉都拉不走，一拉呀就拿刀子放在脖子上，说自己女儿的事情一天没个结果，他们就一天不离开，谁拉走他们，他们就立马死在谁面前，这责任谁也负担不起，最后警察就只能干瞪眼。校长的家人呢也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说完贺老师拉着我们朝侧门走去，咱们还是走这边吧。我点了点头，悲愤的家长是没有理智的，都是可怜人，被拦住不能打不能骂，却是有够纠结的，不如先避开，默默地把事情做漂亮了，比啥都强。我们一行人径直去了三楼，刚上楼梯就看到贺老师的办公室门口有一个女生焦急地来回踱步。这时候天色已经开始黑了，楼道里也是黑黢黢的，因此我看不清那女生面容，只能看个大概的体型。我们这一上来，那女生顿时着急的在一旁喊道，贺老师出事了，苏蕾蕾刚刚也被害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